们下面就要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确实我们今天很难体会到耶稣基督在世人中间活着的时候他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同时他的心有多么的怜悯这些可怜的罪人，这两个体验我们无法体验。当我们更无法体验的时候，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世人的罪的时候，全世界人的罪都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这种对痛苦的承担到了什么程度。他本来没有罪，在罪人中间来作为一个人体验人的痛苦怜悯人是一方面，但是要把人的所有的罪由他来承担，由他来负责，由他来背在身上，又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人很大的一种痛苦就是被人诬告，被人陷害，承担了根本不是你的罪的罪，那是一种非常大的痛苦。家庭中间是这样，如果在做一个犯人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诬陷的人，那种痛苦是无法忍受的，我多少有一点体会。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所能体会的不过是个人小小的一点被诬陷的问题，而耶稣基督是承担了全世界人的罪。我们也很难体会到耶稣基督当他承担父神的烈怒审判的咒诅的时候，这个承担有多么的沉重。我们如果多多少少想知道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当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惊恐，这么害怕，这么战栗，这么三次对父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我们才知道他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是大声哀哭恳求，因为他甘愿做人来体会这一切。我不知道，我想我永远不能知道，我到了永世里面，我面对面见到我的主的时候，我也无法体会。但是他却必须体会，因为他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我们曾经说过，耶和华神当他制定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一条根本的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就看见这个罪得赦免是需要人需要一个无罪的献上自己生命。我们要看见我们作为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我们不但不能以神为我们的王，而又有了其他的王。有哪些王？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罪作王叫人死，罪就做了王。自从人犯罪以后，罪就做了王。五章十四节说死就做了王，因为人犯了罪死就做了王，从此死就来到地上。那么撒旦又作为掌死权的，撒旦就做了王。神的创造如此的奇妙，但是神的创造却被这个人小小的被造者整个来说给污染了，罪就因着一个人就入了世界。我们要再进一步体会这个罪作王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作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他的管辖下，所有的人都不能不服从他，这叫作王。也就是说罪对于被造者的权利侵蚀损害枷锁相对来说是一种无限性的，只要在他的权势之下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就看见 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种无限性，这种严重的无限性就是我们知道父神对罪的震怒也是无限的。绝对圣洁的神，绝对公义的神，作为真理的神，怎么可能容忍罪的？而罪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在神所造的天父的美丽世界中间，在神所看甚好的人里面泛滥毁坏。如果罪不能除去，神还是什么？如果罪不能除去，神是全能的神吗？如果罪能够把神所造的全部毁坏成这样，神就是个失败者，神失败了，神的荣耀还能表现在哪里呢？当神什么都不造的时候，他绝对的完全，当他造了一个小小的宇宙世界和小小的人的以后，于是人就起了背逆他，那么神是成功的，神是失败的？到底谁是全能的？罪是全能的还是谁是全能的？神能不能够把罪彻底消灭？这些问题我们都曾经思考过，今天我们再一次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为什么要造人，要使他的荣誉得到极大的彰显之中，有一条，神要借着造人彻底把罪除掉。这个征战就在神与罪之间，神与死之间，神与撒旦之间，神与罪人之间。当初美好的计划肯定最后要完成，但是这个经过就必须要这样经过，这个征战必须要这样征战。那么如何能胜过这一切呢？首先一点，如何能除去罪？第二点，如何能消灭死？第三点，如何能败坏那掌死权的？是这样吧？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就在除去罪上。罪被除去了，死就不能做王了。死权一旦被夺走了，那个掌死权的就一无所有了，所以除罪、消灭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责任就都落在神的儿子身上。也只有神自己能做成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创造者，被造者都伏在死的权下，伏在罪的权下，伏在魔鬼的权下，只有神自己来做成这一切。而做成这一切，不是神在高天指挥着做，而神自己在里面成为人来，从里面做起，胜过这一切。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来到地上，为要成为羔羊，乃为了除去世人罪孽。罗马书十一章26-27节，希伯来书9章27节，约翰一书3章5节，都在讲除去罪的问题，而除去罪的责任就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死也是如此被消灭的。格林多前书15章就讲到耶稣基督怎样再来除去死的一切的作为。我们来读这一段，这是一段非常辉煌的话，52节念起吧。我们从52节念起，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 词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四啊，你得胜的毒权势在哪里？四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我们也读到，末了被消灭的仇敌就是死，死和阴间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讲到，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除罪消灭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是神的美好的世界，神的美好的计划终归于一，必须耶稣基督来，而且按着神的预定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人的极大的痛苦，同时承受世人承受父神的烈怒的审判，不然这一切就不能完成。所以我们就说，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一生一世所思想的中心，而耶稣基督一生一世所思想的中心，正是他在创世之前父子圣灵共同所制定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预表了耶稣基督，许多地方指着他将来死是一种很极其特殊性的。我们先引用过一段圣经，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句话出于利未记，说明这位替人赎罪的他必须要流血，必须要死。然后讲怎么死，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神一定要咒诅，这个死不是仅仅人来审判他，而且要承担神的审判。然后我们再看一段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这是讲逾越节的羔羊怎样受死说的，而且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么逾越节的羔羊整个的死的过程讲得很清楚，在这里头有一句话，刚刚四十六节讲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这个羊被杀是被杀，羊羔的骨头可是一根也不可以被折断。我们再看诗篇三十四篇第二十节，十九二十，一人都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再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念起，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常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在当年的死刑中间，哪一种死刑既要流血又不使骨头不可折断呢？有没有这种死刑？拿石头打死基本上是不出血的，可能把头皮打破流点血，那是拿石头打死必然有骨头的损害。那时候还有一种刑罚是砍头，砍头必然有骨头的损害。其他的死刑如果不流血，比方绞死，他就可以没有骨头的损害，但是不能流血。 所以流血加上骨头不可损害，死刑中间只有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间就是钉十字架。他们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我们看看刚才约翰福音已经引用了，实际上这句话出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六十七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先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再看诗篇二十二篇十六到十七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眼看着我，他们分我的里衣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种死刑要扎手要扎脚，什么死刑？大家回头看，是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曾经大声呼喊这句话，有人说他是特意为应验圣经上的话来喊这一句的，我觉得这人真是莫名其妙。确实是要应验，但是有一点，不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痛苦中来体验这句话，就怎么应验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乃是耶和华的烈怒的审判临到他身上的时候，那种痛苦，耶和华向他掩面不顾他，这样的一种痛苦到了极处他才能呼喊。那么如果是仅仅是一个斩头，给他这个机会来体会吗？不可能的呀。还有一句话，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种在死刑中给醋喝的，其实当时是因为那个醋有一定的麻醉作用，可以减轻人的痛苦。也就是说，这种人必须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之下才可能出现这个给醋的事儿。所以每逢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都搁着一盆醋还有海蓉，当他喊痛苦的时候、渴的时候，就给他醋喝，目的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耶稣尝了却不肯喝。所以我们知道，大家把这些总结起来看，又要流血，又不可折断骨头，又要被扎手和脚，又要渴了喝醋，又要在极大的痛苦中间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家把这些综合到一起的时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就是十字架。除了十字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叫他来经历。所以我们说，钉十字架是神在创世之前救赎计划里面所预备的，不仅要死，不仅要流血，而且要挂在木头上受咒诅，而且要扎手和脚，而且要他经历极大的心灵的痛苦、身体的痛苦，好叫他来承担我们的罪。在什么地方？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的时候，我唱过多少遍，我真是不知道我能体会这句话有多深。我还是这句话，我对神无数次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尽可能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并我钉十字架，为我钉十字架。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能体会到这一点的深刻度，我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就无法更好的把基督的福音传出去。White 被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痛哭流涕的劝人信主，为什么？因为他被神的爱、被神的公义、 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深深的感动，他才能有这样的表现。保罗为什么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就好像有火在我骨头里面烧起来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基督徒不去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还传什么呢？离开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十字架就是福音的中心，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现在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记住这句话，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才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也只有这样一位神的儿子才能有资格使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个人死都是为我们自己的罪死。大家知道伊斯兰教就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的灵魂能够承担别人的罪的。伊斯兰教在可兰经里面就否认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直接否定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就是伊斯兰教。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人必须是无罪的，这个病人必须是有资格承担全世界人的罪的。这个人是谁？从亚当以来罪就入了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服在罪的权下，岂有一个人不是罪权下的人呢？唯有一个人不是，所以就已经指定了，就是他，他来了，背负世人的罪孽，除去世人的罪孽。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不细讲，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句话就已经说清楚了，他是一位无辜者，是一位无罪者，却作为祭物献上，承担别人的罪，使别人的罪被除去。当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的时候，是因为百姓的罪过。所以当初那个太监就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历史历代的人，犹太人都不明白这段话到底指着什么讲的。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才成就了这一切。所以耶稣基督的死 是救赎的核心，耶稣基督顶死在十字架上是福音的中心。唯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才是救主，请记住，如果我们传讲耶稣基督，不传讲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何干？如果传讲耶稣基督，不传讲他的死，能够救我们？如果传讲耶稣基督，只以为他是个人，是个道德的楷模，因他的爱使人称义，又有什么用？能救人吗？如果传讲耶稣基督，说他不过是一个人虚构出来的人物，不存在，历史上没这个人，这是彻底的污蔑，因为历史上已经有过这个人。如果传讲耶稣基督只讲到他在地上做了各样的好事就被接走升天了，又与我们何异？所以只有一点，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福音的中心。当然他死了还要复活，如果他不复活，他就是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就应该死。可是他复活了，他的复活就已经说明他不会死，他死不过是为承担我们的罪死的，他复活是因为他是义者。他不但复活，他还要升天，升天就显明了他的身份，他原是神的儿子。这一切死、复活、升天，又是三个不可变化、不可改变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圣经略略的跟大家来思考。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曾经把指着自己的话向门徒解开了。有时候我也在想，主啊，我要在其中，我该多好。其实应该这样讲，整个旧约讲谁啊？讲耶稣基督，讲神的救赎的计划，讲这一切。旧约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核心已经讲清楚了，这位将来要来为百姓赎罪，这位耶和华要把罪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这位就是赎罪祭，而且因信他就得福，因信他就进入神的荣耀，在旧约已经讲了，直到新约才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要记住，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句话的根本是说他替我受刑罚，承担我的罪，因为他本不应该作为罪犯受鞭伤，只是因为他应承担我的罪成为罪犯，以致受了鞭伤，所以他替我受鞭伤，我们的罪就被除去，我们的心灵就得医治，是讲着这句话讲的。现在许多灵恩派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掐头去尾，只把这句话拿出来作为医治的根据，你们听说过吗？大家去看灵恩派医治的书，多少次就引这一句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为人治病的时候也说，耶稣基督啊，因你受的鞭伤他已经得医治了，我们信你受我鞭伤是我得医治，阿利路亚，阿门，我的病就好了。我觉得这是对神极大的不敬，对神的话的极大的歪曲。他如何看待他的主？很可怜，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在真道里行，我们的信仰若不能真正的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我们的信仰没有用。我们有多少的神迹的体会，我们曾经得过多少次医治，得到过多少次帮助，没有用。 我自己有能力，能赶鬼，能医病，能行各样的异能奇事，没有用。我成了大传道人，我的教会有70万信徒，没有用，因为你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你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包括自己，都是没有用的。耶稣基督会指着你说，我从来就不认识，我真害怕，我很害怕今天许多有名的传道人有一天在耶稣基督的台前，主对他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求神鉴察我，我也害怕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主，有一天耶稣基督会不会对我说，是生命册上就没有过你的名字，你信了半天，信了多少年，你还带人信过主，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因为你不认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信和不信的最大鸿沟就在于对待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态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3章第8节，这段话是讲着末后时代那个基督来以后的光景，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但是这个生命册给了一个特殊的前提，什么生命册？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也可以这样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所有的得救的都是记在生命册上的，而他的名字是记在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的，包括那些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的人，他们也是记在这里面，因为他们因信就称义了。今天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当然大家要记住，在永恒里面定下的规矩，创世以后就开始实行，在前的仰望那位未来要为他钉死的，在后的回头仰望这位已经为他钉死的，都在基督里归为义了，这是不可变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使徒们原来一再的不清楚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弥赛亚要钉十字架，神的儿子要钉十字架，他们曾经拦阻过，害怕过，逃跑过，不认过，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的里面就有了一个最根本的改变，他们就不再是那样的了，都变成大能的勇士，高声称颂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那个时代这样做见证，而且用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捍卫的正确的真理拯救了无数的人，这就叫做在外邦人为愚拙，在我们却是神的大能。最愚拙的道理，最不可相信的道理，最无法承认的道理，一个人如果要承认它，只有谦卑在神面前，谦卑再谦卑才能够信。而从另外一方面，如果神不把信心放在这种人里面，这种绝对不可信的事他怎么可以信呢？不可能信呢，怎么可能信呢？唯有神事先拯救了我们，时候到了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我才能承认这个不可信的真理，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拯救。我们先看看使徒行传一开始使徒们就怎么样看的，22到24节，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显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一篇道宣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第一篇道的结果如何？众人听见扎心，那天悔改受洗的有多少？3000人。想象得到吗？想象不到，但是这就是事实。我们看看10章36到43节，我们只念39到40节。他在犹太之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彼得这次不讲十字架了，讲什么？讲木头。对了，为什么讲木头？因为他们犹太人都知道，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结果那天彼得话还没讲完，那些人怎么样？圣灵就已经降在他们身上，说起方言来了。为什么？他们信了。奇妙吧？这就叫做神的大能。感谢神。我们今天如果不谦卑的像狱中人一样，不谦卑到我们自己承认我们自己毫无用处，毫无知识，不能理解，仰望那位赐我们生命的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因为这个道理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说，13章27到31节，28到29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看见吗？同样的将一件事放在木头上死了。这是当初早期使徒们传讲的，《使徒行传》里面多次讲，我们今天只引用2、3处，以后在书信里面就讲的更多了。关于各个方面的道理都很深刻地讲出来。我们可以举两个地方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和2章2节，也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两句话。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且为神的大能。22节、23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为外邦人为愚拙，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章2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7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刚才略略的概括一下，从旧约到新约，举出几处主要的内容来跟大家分析，跟大家来分享。一直到最后启示录，我们知道那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今天就让我们来深深的 认识这一点。认识什么呢？只有基督教讲救赎，所有的宗教都否认救赎的道理，所有的宗教都企图因行为称义，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智慧来救自己，他们以人为本，以己为本，而不是以神的一切为本。只有基督教讲这个最愚拙的道理，人最不能领会的道理，却是神极大的智慧的道理。救赎，唯有救赎是使人脱离死的权势，脱离罪的权势，脱离撒旦的权势，得以回到神面前的唯一的一条路。而救赎就定位在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福音的一切的丰盛和荣耀都集中在这里。十字架是神救赎的中心，是新约思想的基准点，是新约的中心，是基督徒信仰的独一无二的标志。基督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如果不了解十字架，就不了解基督。我们在神和人之间只相信一位中保，只有这位中保成就了替死的事情，才使神和我之间得以有一个约，这就叫做基督教。所以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信仰，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启示的记号。所以马丁路德才说，基督教的神学就是十字架的神学。当马多马说，我若不把手指头探入他的手，摸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他复活以后有个复活的生命，有个复活的灵体，为什么他要在他手上留下钉痕，在他的肋旁留下枪伤呢？因为耶稣基督永远的记号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扎了手和脚，为我们受了枪的扎伤，以致人要仰望他们所扎的，这是神永永远远在他身上的记号。每逢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他还带着钉痕的时候，想到他身上还有枪上的痕迹的时候，想到启示录上说他像是被杀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唯一的根基就在这里。离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什么就都没有了。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十字架面前来。我们若不回到十字架面前来，我只怕有一天神不温柔我们。不要以为我这一生做了多么说好多的好事，不要以为我这一生曾经奉献过一切。如果做的这一切不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宣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分量。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就为这位神而活。我们绝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我的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一件事，我的神为我钉十字架，我的神降卑到人中间，成为最卑微的人，我的主曾经为我受过最痛苦的刑罚，曾经为我被父神弃绝，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脱离魔鬼，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而他就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五章说，他替我们成为罪啊。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永永远远把十字架作为我们的中心，记在我们的心里，永永远远跟随神， 高举十字架，仰望十字架，唯独十字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今生今世侍奉他，传扬他，也才能够在他的见他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